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和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一起主持今晚的讨论。台湾国防部8月22号宣布，国防部长冯世宽在8月23号到9月8号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包括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庆祝典礼。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出访期间冯世宽会过境美国，他对媒体进一步说明，
不管去程或返程会经过纽约还有洛杉矶。那这次行程也比较短暂，在美国停留是转机，并没有安排其他的行程。
那么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明确表示，此次冯世宽到美国纯属过境，并没有安排任何两军交流活动。不过台湾国防部官员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军事敏感度高，台湾国防部过长过境美国出访美洲邦交国家实属罕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出警告，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军事联系。中方表示这个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相信美方对此十分清楚。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吴汉博士，您是怎么看冯世宽此次过境美国的？那么这次过境有何意义呢？
冯世宽过境美国，坦白讲，过去在中华民国总统都已经可以过境美国，所以冯世宽过境美国基本上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无论如何，军事的首长或者是外交的首长，他多少是代表了一个主权的一个概念，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会有一种比较不同的一种意见意思的表示。那么当然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台湾的国防部长要经过美国，那么这次是因为在中南美有一些活动，所以就过境美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顺道的安排，但是也是一种也做一种姿态，就是在美中台之间它是一种姿态，那也就是美国同意了台湾的国防部长经过美国。那么当然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非常谨慎，就是说我没有进行任何军事交流。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最近不断的提一些法案，所以希望能够在台美之间的这种军事的交流机制能够更密切化。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触动了一个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我想这个是冯世宽这次在过境美国我们大概也引起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王丹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两个意义哈，一个就是说，其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前啊，华府整个的气氛在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把增加军事互动和高层官员访台啊，开始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重点啊。那尤其是在军事互动方面，比5、6年前，比10几年前，大概更加重视在这个领域进行台美的进一步的这种关系的提升。那么我想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大概也利用了华府的这种心态，华府很多的相关人士这种心态也加强了在台美军事互动上的这种努力，所以我觉得这次冯世宽能够过境美国哈，我当然觉得他是整个这个脉络中的一环，就是在台美互动中也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也认为说最近中方啊对于台湾的军事动作频频不断，中方的战机这个超过中线啊，环绕台湾，然后还以什么玉山为背景拍照片，非常的嚣张哈、等等，就是这个当然也会让美国担心，就美国一直担心两岸之间擦枪走火，我觉得美方大概也要表达一些立场，防止出现这种擦枪走火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让冯世宽，我觉得他隐隐约约背后有一种也警告中方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军事动作这么多，你们要收敛一些啊。那么这边我们让冯世宽过台，我觉得表达的啊就是这样一种，所以他即使有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本身要走到这一步也有一个现实中，我觉得这是中方做军事挑衅导致的一种反弹，美方的反弹。
那我们刚才在前半场的节目中有一位北京的先生就问到说，那么台湾方面这么做这可能是比较具有意义的，就是可能会刺激了进一步刺激中国大陆，那么进一步有可能缩紧了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加强自己的军事装备更有利于两岸和平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和平不是用一厢情愿能够换来的，和平不是用意愿可以换来的。今天到今天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个基本的大的局势的和平，我们知道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没有发生核大战，它是靠军事平衡导致的，美苏之间的这种军事平衡谁也不敢先动谁。换句话说，很多的和平其实是靠扩充军备来维持的，如果形成这样的恐怖不平衡，两岸之间如果军力过于失衡的话，那当然会使得中国的军方觉得用武力解决就是更来得更宽松更轻松更便宜，它反倒有不利于两岸和平嘛，它会导致有一方以大吃小的觉得更容易。如果两岸的武力不是那么失衡的话，那假如说中方想武力攻打台湾，他要做更多的就会去做更多的思考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加强武器装备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认为实际的效果其实是有助于两岸不会动武的方式来解决。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今年以来呢，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提出了法案，呼吁美国的政府解除美台之间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禁令，以鼓励双方官员的交流往来。那么目前这个法案虽然得到提出，这离两院获得通过到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还是遥遥无期，但是如果这样的法案变成法律的话，您认为对美中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在制定法律政策是基于美国的利益的需要，那么美国不会为台湾的利益需要来制定法律政策。当美国认为在美中台之间它的这个平衡状态需要加强跟台湾之间的一种交流关系，它就开始提出这样的一种论点，所以它就会加强跟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甚至于军购的问题也都会提升。那么在过去我们看到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处理要跟中共之间的一种友好关系，就牺牲了台湾的利益，让台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武器装备的获得。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美国的国会提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法案，那么这个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当成为法案之后，会不会约束行政部门来具体执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1978年这个台湾关系法定之后，那么对行政部门它的约束性它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些法案虽然是有提出来，在台湾来讲当然是很高兴，希望能够加强美台关系，但是我认为不能太乐观，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站在自己本身的利益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吴汉博士。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那么继续顺着刚刚这个佩芝的话题，请教在华府的王丹博士，就是刚刚这个佩芝有请教吴汉博士，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呢都有提案呢，希望增加对于美国还有这个台湾的更高层级的交流。那不，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呢，可能中方的一些不具名的官员他说，那顶多也就代表台湾的国会游说做得好嘛。但是刚刚佩芝也提到了，就是其实从这个提案开始到它是不是能够被通过，其实一段漫漫长路。比方说这个国会能不能够成案，那么表决能不能通过，即使通过还要送到总统的桌上，总统能不能签署，这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先不讲立法部门好了，行政部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川普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人呢，他好像风吹哪边倒的感觉。所以您觉得就是大陆方面觉得说，那你国会游说做得好，其实我在政府部门我有我的方法，是不是其实大陆方面也会觉得说，他总是可以把这种企图让两岸官方升温交流升温的方式把它挡下来的？
我想中国官方肯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哈，他当然不希望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过于亲热，不过这个也不是取决于中方单方啊。我觉得美国政府的态度当然很重要。当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本身具有非常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就是变来变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他是不变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他要不断的去计算不同的利益来调整他的政策。那我觉得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我相信在他的行政的圈子里，显然有一些人是想把台湾议题当作一个美中之间互动的棋子的。 那么川菜的通电话你就可以知道哈，就是后来又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你就知道他想玩这颗棋子。所以最近的这种啊，包括这个包括冯世宽过境美国啊等等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搞不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引发的，比如说美国最近这要启动这中国的贸易战啊，他已经开始准备做对中国的301贸易调查。那么中美贸易战一旦爆发的话，其实双方应该说是各有损伤的，那美国当然也要去计算自己的这个成本啊等等。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台湾问题放进来，对于美国来说在中美贸易战上都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美台三角之间的互动，就是美国会把台湾问题引入到美中之间互动上来，去试图影响其他议题的一些发展，包括贸易战的发展。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再请教吴汉教授，就是刚刚王丹博士也提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台北也有注意到这个大陆的战机老飞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航空识别区外面，虽然没飞进来，但也觉得够烦的了。但是呢，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就是在大陆呢，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媒体，就是前两天的报道说，这个大陆江苏那边有一个致远研究机构啊，他卖了一个，他竟然公布了一个台湾的军事力量部署图啊，然后还竟然还贩卖。那么这个媒体记者打电话说，你这图靠不靠谱？他说基本上靠谱。那靠谱就吓人了，你这些资讯是哪儿来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最近从总统马前总统到现在蔡总统，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共谍案一直不断，我们也怀疑是不是有共谍继续潜伏在台湾。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份他们声称靠谱的军事力量部署图出现，您觉得是不是台湾除了这种硬实力之外，军事力量之外，这种软实力，这种防谍的力量，虽然说先前行政院他们考虑有一些保防法，但是遭到批评，但是您觉得这种保防的观念是不是需要还是提升起来的？
当站在两岸目前还不是那么友好的，就是还是一种敌对的状态的时候，当然这个保防的观念是一定要的。只是可惜啊，这个就是台湾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那么这个蓝绿之间的斗争造成这个保防系统的瓦解，所以也造成了，那当然台湾本身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个民主社会有这个外谍在台湾这个生存，这是必然的。不要说台湾，美国也有，所以那么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这样的。那只是说在涉密的单位，比方说这个决策机构或军事机构，我让他的机密不会外泄。那但是至于说军事的部署，或者是甚至于装备怎么安排，现在目前在搜情上从伪造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那么过去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所以我们听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美国去跟中国谈建交的时候，美国把北方苏联的部署状态这个交给了中共，让中共如获至宝。当时在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卫星的这个东西，可是现在北斗已经在满天飞了，所以对台湾的征收状况，我认为是应该是做这样的地图是不会太难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培植。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北张先生的电话。湖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是。
这个呢，我要是我是台湾领导人啊，我就不买美国的 F-35。这个美国其实台湾是防御性的，就是多就是导弹，就是弹道导弹。多发展弹道导弹和防空导弹，但是潜艇还算多发展潜艇，就是这主意对不共产党，他无论他怎么来，他战斗机过来，他导弹飞过来的话，都是用那个就是导弹去拦截，然后用导弹去攻击他。我觉得不要去买 F-35， 买 F-35 呢，这个共产党他有很多特工在台湾，他能把 F-35 的那些技术窃取过来，他能发展到那个跟美国那个 F-35 匹敌的那些隐形战斗机。但另外一个啊，我觉得美国要注意点的，美国千万不要放弃台湾。因为台湾是共产党的重镇之重，就是南海包括朝鲜是台湾，这都是那个台湾是重镇之重。如果说台湾被共产党和平或者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了之后，那么它在国际声望上面和国内声望上面是很大的。那么美国由此就开始衰退，从美国就是因为失去台湾而从此开始衰退。谢谢。
好，谢谢您的评论。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位这个网友他的一个题他的评论，他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最重要的问题是自身内部的解决，包括台湾独立、朝鲜核发展、中印争端、南海问题等等，都不是中国政府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王丹博士，针对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您怎么看的？
是我觉得我基本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啊。那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现在因为中国要召开十九大嘛，那他每周也都会召开政治局会议哈。我相信在政治局会议的 agenda 上面哈，他会提出这次会议我们讨论什么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我相信排不进前三名，甚至连前五名都排不上哈。就是他要解决十九大的权力分配问题，他国内的经济的发展的状况问题，美中的关系问题等等，有太多比台湾问题还要重要的。所以我当然也同意说，就是这些周边的问题应该在现在还不是中共最头疼的问题，它还有更头疼的事情。这点其实我觉得不管台湾和香港人还是应该放一点心哈，他没有直接要来处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啊，就刚才我讲的前的那些权力分配啊、经济下滑呀、如果那些东西都解决不好，那么都会被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我觉得当又不排除他可能借助一些外部的问题来转移内部问题的注意力，这个危险在未来是有可能的。所以目前虽然他更关心的是自身问题，但是未来他可能借用别的问题来转移对自身问题的注意力。
嗯，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我们知道军售这个问题，对台军售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最近台湾这个也是面临这个用电不足的情况，对很多民众来说也会觉得就是说与其把这笔钱呢用作购买武器，倒不如去解决一些民生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在台湾发展军事来讲啊，过去我们从这个两蒋时代一直到现在，两蒋时代是因为大陆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这样大的投射力，所以台湾的军事相对的是比较优势的。可是到了大陆开始发展了军事科技之后，到现在两岸的军事对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台湾要发展杀手舰武器啊，就类似像导弹潜艇，当然这都是很好。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将来只要两岸发生战争，战场就在台湾，它不可能在大陆。那所以美国过去也是限制，因为台湾一直在强调反攻大陆嘛，所以美国就限制台湾只能拥有防御性的武器，所以就不能够有攻击性的武器，所以这个就限缩了台湾的整个军事发展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台湾一方面在军事上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把两岸关系处理好，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不要让两岸关系变成一个热点。那个热点一旦爆发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军事的，就变成一个军事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对台湾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好嘛，那王丹博士，可以请您做一个最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啊，应该是会延续下去的。那作为台湾如何因应的话，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当然就是我觉得跟美国加强这种台美互动，当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即使是中国真的想对台湾做什么，他也是要顾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应。然后现在美国也是唯一能够跟中国抗衡的这种国家，所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当然是台湾自保之道。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内部形成共识，就像刚才博弈讲的，不要有那些共谍啊什么匪谍那些把情报泄露出去，台湾内部的共识和强大的那种内部的凝聚力也是台湾自保之道。
好，谢谢王丹博士。那么吴汉博士，请用30秒时间给我们做个总结，谢谢。
好，我基本上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讲，我觉得在台湾，站在台湾的角度啊，发展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除了避免了一些军事冲突，那当然港澳台港之间，我觉得在过去我们已经有发展了很好的一个关系，可是在未来如何去发展更健康的一个台港关系，也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当然在这个民主发展上面是可以彼此借鉴的。
好，非常谢谢，感谢博弈和吴汉博士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丹博士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 斜线 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 斜线 voachina。好，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的上的名字呢都是 Katie VOA。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